拉的儿子一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人伊基伦，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机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粮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箭靶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担忧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就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上，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羁押了摩押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
啊，各位啊，美城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平安！啊，也在这里跟在网络上面的弟兄姐妹打个招呼。哎，感谢主在你们当中在一起的，我们一起来崇拜，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大家不是最熟悉的一个的人物，在士师记的第三章。哎，谢谢刚才的弟兄跟我们去念出我们刚才的那一个的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你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弟兄姐妹，不是很熟悉，可能叫什么呢？故事不是很短，虽然不是很长。哎，我放到三个的页面，刚才念的时间也长了一点，所以其实是整个的故事念出来。叫什么名字嘞？可能我们真的不是最熟悉的哦。他的名字叫以户。哎呀，在士师记的里头，他是谁呢？啊，当然是一个士师啦，对不对？在士师记的里头，哎呀，但是士师如果一讲士师，弟兄姐妹，你想到的谁是士师嘞？哎呀，可能最著名的。啊，可能有谁呢？啊，比如说啊，很有性情的，很有性格那一个叫参孙，对不对？还有呢，啊，有点你可以说啊，里头有一点软弱的没错，今天我听到有姐妹说了，哎，这些对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人物，都是士师。哎呀，但是谁是以户嘞？哎呀，可能信了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也没不是很多的印象，谁听过啊？这个人物不是很多，真的是。好了，哎，但是原来他是在四世纪开头就出现了，第三章。你想想，很早啊，哎，原来是整卷的四世纪里头头一个比较详细去记载的一个的世事的故事。因为有一些世事的故事呢，很短的，只是两三句话就交代了。哎，他是头一个在这里记载的比较详细的一个故事。哎呀，但是很奇怪啊，为什么我们不是很熟悉嘞？啊，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那以户是谁呢？啊，讲故事的人啊， 圣经的作者一开头也去尝试用一些的比较可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些的词汇跟他们去介绍，谁是以乎、哦、你不知道他名字不要紧，他是那里人，他是便雅悯人。便雅悯大家知道了应该对不对？便雅悯肯定听过了、哦、他是谁啊、哦、便雅悯是雅各的十二个的儿子最小的一个对不对？哎，你知道他这个名称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吗？右手是指哦，对不对？哎，但是作者很幽默的，他告诉你他是右手之子，但是下一句话就告诉你了，但是他是左手便利的，一个生在右手之子之家的人，但是他是左手便利的。那这为什么便雅悯他的名称是右手之子呢？原来也有典故的，原来在创世纪第35章，今天我们不讲了、哦、他是雅各最痛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但是小儿子意思是怎么样呢？哦，原来他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就去世了。为什么？很简单，古代人嘛，产难生产有困难，所以当他疼痛的时候，原来给他起名叫什么呢？叫便俄里。哎呦，什么便俄里？但是不要紧，你只是听中文你都知道便俄里、便雅悯差不多的、读法的，应该是原来便俄里本来的意思就是忧患之子、哦、当然了，雅各一听到就说不好不好，他不应该叫忧患之子，因为在他在痛苦的时候生嘛，你是我最痛爱的，所以叫什么右手，对不对？右手之子。什么叫右手之子？你明白啊？左右手，我们说他是我的左右手，就是我最重要的人，对不对？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当后来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的兄弟还没有认出他，因为后来到埃及来看到这个要来了找吃的嘛，哎，认不出约瑟。约瑟知道如果要把爸爸也弄下来要怎么办呢？哎，把便雅悯，把小弟弟，如果他来的话爸爸一定会来的，你知道对不对？所以你明白了，右手之子就是最痛爱的。哎，所以在你也知道在以色列的家里头，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派。后来有一个人，重要的人物在这一个的支派里头出来，是谁啊？没错，扫罗头一个王就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个的故事呢，在士师记一开头有他的地位的。他是以色列人，约书亚记之后就是士师记啊，一进到应许之地，头一个详细记载的士师就是约书亚之后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啊。那好了，那很有趣，前面一开头几句话作者就告诉你他是谁了，大概这个背景、很重要的一个支派，右手之子之家，但是他是左手便利的。但是另外一个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算我们今天用的是一个电子版本的圣经也好，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常常还是打开一个印刷版的圣经也好呢，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译本呢会给你加一个的注脚的你回去家里都小心看这个注脚告诉你什么呢？原来左手便利这个词呢，它原来呢不是直接叫左手便利的，是什么呢？原来是右手捆绑。这就奇怪了，右手捆绑是什么意思呢？一开头就告诉你他是右手之子，但是右手捆绑，所以大部分的译本中英文也好都把它翻成左手便利。那但是我们往下来再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词有可能是要解开整个故事的一个的关键也说不定。那好了，讲了老半天就是这个背景，问题就是
还没有讲他是谁呀、啊？对呀、啊，真的，我们不是最熟悉这个人的，但是恰好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故事发展完讲完之后，不是很多人都记得住的一个的名称。那恰恰就是一个你可以说典型的小人物做成大事的一个的典型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可以发生在你跟我的身上，小人物，但是可以在神的手中做成大事。那所以往下来我们就慢慢的去看这个故事发生的是什么的事情。好了，进入经文详细的分析之前呢，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感谢天父，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在以色列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你都差遣你的仆人在我们的面前。当然更重要的，耶稣你的圣旨就在我们的面前献上了自己。所以今天也让我们听到你的话的时候，听到过往的故事的时候，也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圣灵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的生命也敞开在你的面前，愿意奉献给你，就好像以前的先贤，以前的门徒一样。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以下你仆人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姐妹的心绪意念都得蒙你的悦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回到这一个的故事。听完故事之后，如果啊，虽然很多可能你真的记不住当中的细节，但是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整个的故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你会说，以弗做了什么事情？最主要的，记得吗？他去刺杀谋亚王伊基伦，对不对啊？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搞定了。他是一个刺客，对不对？好了，一个刺客的故事，刺客的故事古今中外都有啊。你最熟悉的刺客的故事是谁呀、啊？荆轲，哇，我都知道了。荆轲刺秦王，我们都知道了。作为中国人，甚至乎拍过电影的，你知道吗？哇，荆轲刺秦王，原来都拍过电影的。哇，其实我们不知道很多细节啊，当然很多是创作做出来的，肯定是。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都可以 拍成电影。如果不对比起以弗他跟荆轲最大的分别在那儿，他成功了，没错，这就是最大的分别。哎，连不成功的故事都可以拍成电影，都可以，我们这么多代的人都记得住。哎，以弗我们记不住哦，为什么呢？你想想呢，奇怪了。圣经的故事也有不少拍成电影啊，当然不要说，不用多说的，耶稣的故事也当然拍成很多。但是就算你想一想，摩西的故事出红海也拍了电影很多遍啊。诶，这个以弗的故事没有拍成电影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想来想去，如果我们真的仔细去看这个故事里头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起码有两点，我发现哦，很困难。现在你要拍成电影也是很困难，为什么呢？首先头一点，这个刺客他的刺杀的过程，他描述的太过仔细了，仔细到你会发现哎呦，要拍出来太过残忍了。为什么呢？只是看两节的经文，以弗他左手便利的，他打造了做刺客嘛，要打造一个的兵器是什么呢？一个短剑啊，是放在右脚里头的，所以他就可以拔出来。好了，但是如果要放在脚的里头，你那一个的剑呢，一定要怎么样呢？相对比较短，对不对？好了，可以比较短的拔出来。那经文怎么说呢？他刺杀的时候从右腿上面拔出来，刺进到王的肚腹的里头， 跟着怎么样？剑柄连同剑刃都刺进去，肥肉还夹住了剑刃，哇，很恐怖、啊、你怎么拍？哇，太过恐怖，就拍不成不要紧。古代我们知道了很多的教会会把一些圣经的故事呢会画成一些的图画的，我就上网去找一找，哎，给我真的找到中世纪原来有书本就把这个故事就画成图画啊，大家看得到了。我一看，只是看这两节的经文，我就说这个画错了。你发现有什么错误吗？剑刃没还没有、啊、但是你可以说还没有去进去啊。左手没错，他是用左手来用剑的，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不够胖啊，都不去。这个相对性啊，胖不胖啊？有一点我告诉你，这一个的剑应该画错了。为什么呢？我会说，如果真的是当时候那一柄的剑的话呢，应该没有打横的那一环的。你知道我说什么吗？因为什么？你知道一柄的剑打横的那一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怕你刺进去的时候就通透了，你就拔不出来，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它的作用。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刺客，就怕啊太长嘛，所以就应该没有了那一个的打横的一环，所以结果它刺进去就整个连剑柄都刺进去，你明白吗？哇，所以很恐怖的，当时候的景象应该是，你可以想象。所以我就说这个应该画错了。那 OK 不要紧，我们想象当时候是怎么样。好了，如果可以整柄剑连剑柄都刺进去的话，那这个人给他刺杀的这个摩亚王伊基伦，好了，他也应该挺肥的，肥胖的，真的是。你想一想，经文就告诉你，这一个的剑柄剑刃大概是一肘，麻烦了。现代人来说，一肘有多长？什么叫肘呢？没错，肘子嘛，我们去租的时候就知道。OK， 一肘就是手指尖到手肘的这段的距离。当然，你可以说哦，好像我身材比较矮的就比较短了。身高一点的好像站牧师的就会比较长，但是一般来说你可以想象大概50公分吧。如果加上剑柄可以整个刺进去的话，哇，那这个伊基伦王也应该挺棒的，可以整个，哇，身材也应该是挺棒，顶着一个大肚子。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呢，圣经作者在这里也给你开一个的玩笑的，怎么样呢？就是要告诉你，其实这个王很肥，那做皇帝比较胖不出奇啊。但是你想想啊，做士师，他后来以乎他要带兵的，其他的士师呢，基甸也好，他们其实除了是一个的政治的领袖，也是一个军事的领袖。哇，你这么胖，你怎么去带兵呢？你自己都走不动，骑上马可能马也跑不动。那所以其实告诉你怎么样呢？原来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原来摩亚已经控制了以色列18年。所以他吃好住好，搞到自己很胖了已经。所以这个故事之后圣经作者就告诉你，之后以色列国中太平了80年。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改变了。那应该以乎是一个民族英雄啊，真的是。好了，但是 那这个刺杀的过程除了残忍派不成，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的关键，为什么呢？就更麻烦，更加派不下来，你用镜头来怎么去调整也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太恶心了，除了残忍之外。因为什么？你再看经文，他刺杀的过程，再看下去会怎么样呢？哎，连剑刃、剑柄都刺进去了，夹住了这个整个的剑之后，没有从肚腹里头拔出来。那我们传统的和合本呢，就说，哎，是剑刃穿透了。啊，但是原来在原文那里呢，有一点模糊，因为其实没有讲那一个的剑刃的啊。如果你翻成英文呢，就是 it 就是有些东西它出来了，从后头出来了，是什么呢？那以前大部有一些的译本呢，就说是这一个的剑刃刺透了，但是现在很多的中英的译本呢，都觉得大概不是吧。为什么呢？很简单啊，上一句话才刚刚说完，肥肉夹住了剑刃，怎么下一句话就说穿透了？都夹住了，怎么穿透？应该不是啊，那怎么看呢？啊，所以哇，新的译本就说是粪便从后面流出来，哎呦，太恶心了，就知道为什么。原来就是从后面故事讲述的角度来讲的。后面呢就说，哎，其实他们是关在一个楼房里头的，本来左右的人就退下，只留下他们两个人。他们以为，哎，门都关锁了，以为是他们的王在里头大劫。奇怪，怎么以为他在大劫呢？哦，如果有这一个的环节，你就了解了，他们可能就是，哎，以为是这样，甚至乎，哇，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很恶心，我就说，哎，是不是有什么的味道啊，等等，哎呦，所以真的拍不出来，那结果与带相关的就是说，所以以乎也从后门溜走了，那对不对？那是就是这样，那刺杀的过程就这样就成功了，就完成了。好了，很可能你也是头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你听了这一个的刺杀的环节之后，你心里头会不会有什么的问题？刚才我们都说了，荆轲没成功，他成功了。荆轲为什么没成功呢？他是不是没有好好的去筹算好、预备好呢？我想大概不会吧，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以乎呢？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这么容易就成功呢？他可以下手这么容易。哎呦，他说，哎，我有什么的机密的事情来告诉你？哎呀，王就叫他左右的人就退下，他们就退下了。哎呀，他说我有从神的话来告诉你，他就站起来了。哎呀，奇怪了，这么听话的呢，大家这么容易就让他去下手，为什么？很奇怪哦，如果你说这一个的王已经很昏庸了这么多年，但是他自己想不到他左右的人应该会叫他小心嘛，怎么这么容易就可以下手就得手呢？为什么？奇怪了，那所以为什么一开头我就跟大家说，有可能他作为一个右手自觉，但是左手便利，有可能是一个的关键。那所以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左手便利？又或者原来的话是右手捆绑呢？那 右手捆绑，如果我们看《士师记》的话呢，原来不止在这个故事里头出现的，在《士师记》的里头呢，到了后来最后几章，有另外一族人，是住在基比亚的，他们也是便雅悯人。好了，他们真的是专门要捆绑右手的。为什么呢？原来经文就告诉你，他们是为了特别要做军事的训练的。当时候你知道后来大卫他是用什么的兵器的？其实什么兵器都不是，他是摔石头的，对不对？那好了，他们就说他们要捆绑右手，为什么？就是希望连训练左手。结果就经文告诉我们呢，在这个故事里头，后面的基比亚人呢，他们左右手都懂摔石头，而且分毫不差，哇，很厉害呀。那这问题就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应该更加小心啊，对不对？那有没有弟兄姐妹，你是打球拍的运动的，乒乓球也好，羽毛球也好，我跟我的小儿子是打网球的，我是右手的，我是右手之子。我们到球场上面碰到左手的对手，如果你是打球拍的运动，你碰到左手的对手，你会怎么样？特别的谨慎的反而，对不对？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的嘛，碰到左手的对手的话，你特别谨慎的，因为你知道球的进入刚好就是反过来的，好像跟在风里头打球一样啊，特别小心。那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个的左手的便利的一个的，当然他们不知道是刺客啦，反客，你会怎么样？你不会掉以轻心啊，没分别啊，起码应该。但他们会，他说有机密的时候，就退下，有神的话就站起来玩，就这样。为什么呢？如果是这样，最自然的一个的可能性，就是右手捆绑的意思，真的是以乎的右手是捆绑住的。为什么？可能受了伤，甚至服，可能天生是有残疾也说不定，所以右手是捆绑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他来到的时候，他说有机密，王就说退下吧你们。大家为什么不想会这么不谨慎？好，看你怎么样，我就让你一只手，对不对？那所以这一个很可能就是他们掉以轻心的一个原因，就以为这个人好欺负，他根本就没有了一只手，他的右手是有问题的。好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那他成功了，是因为他的左手还是他的右手？拿剑的是左手，但是让他得到机会的是他的右手，对不对？那是他的左手还是右手成事呢？都讲得通。那上帝使用的是他的左手还是右手？甭管他了，不管是怎么样，以乎在这个故事里头就成为了上帝之手，对不对？对呀，那我相信他自己也是这样去发现的。那但是这样不单纯只是看到这样的一种的工作，另外很重要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以乎，你成功了，你下手了，得手之后，当然了，跑回家了，赶快从后门跑掉了。我们都刚才就看到了，回到以色列自己人那里，如果是你，你头一句话 会说的是什么？振臂一呼，对不对？很自然啊，我成功了，对不对？我得手了，我杀了一基轮王，很自然啊，应该是这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大概是这样，但是很令人感动的是怎么样呢？很令人感动的是经文告诉我们，当他跑回自己本家本族里头，唯一一句的对白，如果真的要拍成电影的话，他讲的是什么？跟着我，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交在你们的手中。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左手右手城市，他关心的是他的同族的人，整个的群体，而且是上帝的群体。但是你可以想象啊，不要说古代人，现代，就算是现代的澳洲的社会，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法律，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的残疾人，都有可能受到人家的轻视、歧视的，对不对？古代人，你可以想象，几乎，尤其是他生在一个右手自己之家的里头，如果他天生就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很可能早就受尽了很多的白眼歧视，听到很多不好听的话。谁是以后啊？可能也会有人去问的。哦，那个生在右手自己之家的，但是右手是废掉的。哎呀，还整天在念剑。哎，算了吧。他还说，可能说不定有一天会等到机会。终于这一天到了，他成功了。你想想，多么重要的一个的日子，过去可能几十年来受尽了白眼，听过了不少恶毒的话，今天终于有机会一吐雾气了。但是回到同族的人的当中，他唯一一句话不是说我成功了，而是说上帝已经把敌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你想想，这个人，不要说我们不是只是看的，可以说就算一半的人不信主的，他都可能会想，哇，这个人的个人的修养真的了不起。但是不单纯是这样啊，所以这一个不单纯只是一个民族的一个英雄故事，反映出的是他的信仰的成熟的程度。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同族的人，而且是上帝在他们当中要做成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感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环节。我们又是怎么样去看我们的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我们有没有看得出是神在当中可以使用的一些的环节？那好了，不单纯只是当中刺杀的过程啊，那原来在整个的故事的当中，已经给你看到从一开头他的描述告诉你很多的信仰的隐喻的。怎么说呢？便雅悯是右手之子，原来当中很多的一些的词汇，我们因为是外邦人啊，我们是中国人的都不懂。原来从以色列人听起来，他们知道有很多的寓意的。怎么说呢？原来伊基伦，哎呀，我们听起来没有什么的特别啊。原来伊基伦在当时候的话， 他的意思是小牛，而且他极其肥胖，经文说，所以他是一头小肥牛。那这个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当然是充满一个的寓意了，因为小肥牛我们都立即就想象到的是什么，哦，吃了，对不对，打火锅。好了，当然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古代以色列人他们会不会打火锅，但是我们肯定的是古代中东的人到今天他们会的是 BBQ 烧烤。为什么？因为这个也是他们献祭的途径，除了是饮食，也是他们献祭给神的途径。但是不同种族的人，他们献祭给不同的对象啊。以色列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献牛给谁？给耶和华上帝。哎，外邦人呢？住在迦南的人呢？小肥牛，他们明白的，这个是巴力的象征。这故事发生在士师记的一开头，就好像已经预示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整个的民族的挣扎就在于在耶和华还是巴力之间啊。那所以还有什么呢？发生很多次，在这个故事里头一个的地方叫几甲。哎呦，对我们来说几甲跟 Mitchum 跟 Nunawading 没有什么分别啊，总之就是一个的地点。不是啊，原来几甲对于刚刚进到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地方啊。为什么呢？原来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头一个安营的地方就是几甲，而且他们在这里办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割礼。哦，为什么呢？哦，不是都应该以色列人都进行了割礼吗？对，应该是的，在出埃及之前应该都已经行了割礼的，但是在旷野里头出生的一代还没有啊。所以进入到应许之地头一件事情安顿了，他们就给新的一代行了割礼。哎，代表是什么呢？这个是好像就是跟神重新一次立约的地方，是非常有寓意的。那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头讲到几甲是什么地方呢？啊，传统译本就说这个是凿石之地，新的译本就说这个是充满雕像的地方。你明白了，这个已经给外邦人的偶像充满的地方。那所以很有趣啊，当以弗来到异迹人的时候的前面，他就说，我首先有机密的事就告你，左右的人退下，根据就说我有神的话要向你报告。跟着异迹人就站起来，当然了，神的话语嘛。哦，你可能会想，哎呀，这个伊基伦真的很近前啊。这你想想，其实为什么，如果你去见皇帝，一般来说古今中外也好啊，应该怎么动作的？跪下来的嘛，应该是。哎，皇帝站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以乎说我有神的话告诉你，所以他要站起来，对不对？好了，跟着他就有机会拔剑从下面捅上去。哦，就是这样发生了。哇，那这个王真的进前了。问题就是他想的是那一个神。好了，为什么以乎会来找摩亚王呢？哦，经文讲的有一点隐晦，他就说他是来送礼物的，代表以色列人来送礼物的。我为什么送礼物？哦，是皇帝 Happy Birthday 吗？开 party 吗？当然不是啊， 这个是隐晦的说法、啊、为什么要送礼物啊？简单来说，我们知道啊，进贡啊。哦，如果他是代表以色列人来的使节、啊、其实是，所以他就以为好了，你们来送礼物来进贡，代表你们臣服于我们啊。以前的人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面服从于外邦，这个叫进贡之外，还有什么呢？连宗教也是的。所以你们也来信仰我们的巴利了，是不是？可能他们心里头是这样想的。那但是这个也是很有趣啊，送礼物，有神的话，没错啊，神的话就是礼物啊。对于顺从他的人来说，神的话就是恩典啊，恩典就是礼物。但是对于叛逆他的人来说，神的话也是两刃的剑啊。这个也是后来先知的传统啊，神的话临到叛逆他的人就是审判。连新约的作者也是这样去告诉我们的，神的话临到了，对于以色列人就是送礼物，对于叛逆他的敬拜歪班偶像的人来说，审判临到了。好了，故事讲到这儿，到了终结了，哎，我们会怎么样呢？哎呦，拍手了，应该对不对？因为如果是看电影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通常会把自己怎么样呢？投射到正的一方啊，当然是。你有那一次你看电影，你是把自己投射到哪一个大坏蛋里头了？大概不会的。通常应该不会是这样的。那当然了，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信了主了，我们一般来说不会成为 大坏蛋。那但是我们也不一定是大英雄的，很多时候。那很多时候其实在电影或者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有其他的角色啊。诶，比如说在当中哪一些在玩的身旁的那些人，诶，他们是谁？他们不是小肥牛，但是他们可能是小羊，不是用来打火锅或者烧烤的。小羊是什么？我要讲的是羊群的心态啊。怎么说？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哎，可能你在当中你也会想到，嗯，会不会有问题？但是嗯，不要紧啊，这个人可能哎都已经废掉了，一举手。你看一看，哎，老板这样说不要紧，哎，你看看左右的人，哎，同事也是这样，哎，总之不要做出头不了就好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做人做事，我们也会这样的。那问题就来了，那我们就可能轻忽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的小小的一环一节。但是这一个的疑惑跟我们最不同的是什么？他可能在生理方面还缺欠了一点啊，甚至不可以说，但是他就是重视了他生命当中每一个的小小的一点一滴，他就成为上帝之手。好了，故事讲到最后，我们做一点点的总结了。其实你想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也是这样啊，对不对？那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是有不同的缺陷的。从这样的一个的角度，以乎如果说他身体上面有缺憾的话，也可以是一个的，只是一个的隐喻啊。后来的事实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基甸，哎，那一个的参孙，性情上面他们都有一些的缺憾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那以乎他只是身体上面，就好像告诉我们，哎，没关系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上面都不完美，上帝要做事情也不用等待在历史当中出现一个完美性情完美身体的人出来才可以做事的。我们每一个人，你重视你生命的一个的小小的环节，你愿意把自己献出来，你都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的以弗。你记得以弗是谁吗？可能我们以前念过士师记也说不定，你都忘记了。但是不要紧啊，可能在将来的历史当中也不一定我们的名字会记下来，人家会记得我们。不要紧的，上帝可以用得着。最主要是什么样？你有没有敏感于你周围的人和事？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的一些的东西，还是你知道你手中可以做成的，其实你献出来从来不晚的，你都可以成就上帝的大事情。你愿意吗？为了不单纯自己，为了你的家，为了你的教会，为了你参与的任何的一个的群体，你可以这样去做的。愿意，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愿圣灵敞开我们的眼睛，每一天看到他要我们献出的一点一滴。感谢主。
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带出这么美好的信息，现在我邀请大家起立，因为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也来向神来表达我们的回应。刚才牧师说了，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献上，那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也来问问我们内心。好，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成为神迹的器皿。